拜登话阿拉伯国家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菲律宾再发南海主权声明，决不让步。塞奇已接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吉利董事长和俞敏洪直播三次提六四，而向北韩买武器，俄行使否决权挨批。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30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重返和哈马斯的停火会谈，一个标志着试图和哈马斯武装组织达成协议的最新一轮努力。协议将暂停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攻势，以换取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因为未能够令所有人质返回家园，而在国内受到压力。他说他和以色列主谈官员通了话，授权以色列代表团参加今后几日在卡塔尔和埃及举行的停火会谈。29号，以色列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由美军指挥官率领阿拉伯三国联军进入加沙维护救援物资输送和分配。外界认为此举显然是为了斩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黑手和哈马斯的控制。目前还未透露是哪三个阿拉伯国家，有媒体猜测埃及、阿联酋在考虑之列。28号，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的竞选筹款活动上，拜登和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讨论中东政策的时候表示，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准备在未来的协议中完全承认以色列。拜登说，我一直在这里和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包括埃及、约旦、卡塔尔，他们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必须有一个后加沙计划，必须有一个两国方案协议，这个不一定要在今日实现，它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拜登政府最近几日静静授权向以色列转移价值几十亿美金的炸弹和战斗机，包括25架 F-35A 战斗机、1800枚 MK-84 2000磅炸弹和500枚 MK-82 500磅的炸弹。推特账号以色列战情室认为，随着真主党升级对北部以色列人的战争，大规模的一揽子计划来得正是时候。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说，等我重新讲清楚两点，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非约束性的，对于以色列继续追杀哈马斯没有任何影响，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是一贯的。而川普就对记者表示，任何我任命为副总统的人都将是以色列的支持者。28号，以色列空军空袭了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波，对叙利亚政府军附近的多个军火库和指挥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有消息透露，造成至少36名叙利亚士兵和至少5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伊朗支持的民兵成员丧生。《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今次袭击的动机是以色列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会爆发战争，所以以军整列切断从伊朗到叙利亚真主党的所有武器线路。2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在黎巴嫩南部巴祖里耶发动袭击的影片，说消灭了真主党火箭和导弹部队副指挥官纳伊姆。纳伊姆是火箭领域的领导者，亦是重型弹头火箭发射的领导人之一，负责实施和策划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还除掉了真主党领导人沙希米，他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基哈桑的密友。有图片显示，以色列利用约旦领空轰炸阿勒颇，证实约旦正全力支持以色列。自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以军加强了对真主党的打击。在长达近12年的叙利亚内战期间，伊朗一直是叙国总统阿塞德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促使叙利亚不断遭受以色列空袭。以色列说这个举措旨在扼阻德克兰当局的境外军事力量。 目前大约有260名真主党恐怖分子因为参与袭击以色列人而被杀害。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扩大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并且增加对北部的袭击率。以色列正在追击真主党，他们将达到这个组织活动的任何地方，贝鲁特、大马士革和更加遥远的地方。另外，以色列陆军证实已经消灭了哈马斯保级部队负责人，哈马斯绝对最高指挥官之一塔巴特，他是哈马斯政治局委员，亦是啤牌上边的红图三。另外，28号，美国和英国对在线媒体网站加沙即时新闻的创始人阿亚什实施制裁，原因是涉嫌支持哈马斯。据称，29号，澳洲当局搜捕了他的家，并且已经将他逮捕。29号，菲律宾再次发生南海主权声明，表示不挑衅亦不让步。中非冲突仲喺度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另一边中共和日本在钓鱼台水域附近亦都发生了对峙行为。日方巡逻船要求中共海警船驶离日本领海。据路透社29号报道，菲律宾国防部当日表示，菲律宾无意在南海挑衅或者是制造麻烦，但亦不会被吓到保持沉默或屈服。这个是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向中共反抗的表现。菲律宾国防部还在声明中表示，中共最近的声明表明，他们在南海的非法和不文明活动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悖。这个亦显示和中共政府没办法进行公开、透明和合法的谈判，他们的手段只有居高临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恐吓小国。声明还对中共在28号指责菲律宾是在挑衅等的内容进行回应。同时，菲律宾将对中共海警非法、侵略性和危险的攻击实施反制措施，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是怎样的措施。眼睇住中共同菲律宾嘅争端步步升级嘅情况下，喺29号，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亦都突然表示，28号有2艘中共海警船驶入钓鱼台列岛周边日本领海，并且跟踪2艘日本渔船航行。日方巡逻船随后要求中共海警船驶离领海。呢个已经系中共船只连续2日出现喺呢一片水域，亦系今年嘅第6日。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中共海警船在钓鱼岛水域加紧警告驱离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舰和渔船，导致钓鱼岛局势亦都日益紧张。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28号的报道，3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已经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交给蔡奇负责，而且在去年上半年接本的这个委员会，但官方至今亦都没有公布相关任命，而且蔡奇仍然必须向党魁习近平汇报工作。这个是习近平从2012年成为中共党魁以来首次将职务移交给其他人。习近平自己是担任过几十个类似的职务。不过消息人士亦表示，指挥系统没变化，蔡奇向习近平负责并通报这个委员会的决定。作为新的中共互联网管家，蔡奇亦同时管理价值高达500万亿元人民币的数字经济。报道说，中共当局通常不会宣布这一类任命，但是在会后发布的官方声明中会披露相关消息，包含主要成员的角色和头衔等。但这个网络安全委员会和新成立的科技委员会是唯一的例外，官方还没有披露过相关的信息。习近平在2014年设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8年扩充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而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因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官员担心网上表达的舆论缺乏控制而损害到中共的统治。分析人士说，从2014年起，习近平就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现在由蔡奇掌管，似乎反映出习近平将责任交给可信任的副手接管的趋势。有网友说，什么都要自己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突然放权给其他人，背后有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管不过来，抑或想将责任卸薄给人家呢？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乜嘢睇法？欢迎喺评论区留言。28号，中国民企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嘅邀请，参观吉利汽车制造工厂。李书福同俞敏洪嘅直播访谈中多次提及六四，导致直播间一度被短暂封禁。27号，中国民营车企吉利汽车宣布，吉利汽车基于自己研发的 AI 数字底盘，近日已经完成了全球首个汽车无人驾驶漂移。第二日，李书福邀请俞敏洪在吉利旗下浙江台州卫星工厂为新车做直播宣传。网络流传的影片入面，李书福和俞敏洪轻松交谈。李书福介绍他当年创业时候的心路历程，在一分几钟之内三次谈及六四之前和六四之后。后来不是那个咩？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因为六四之前的话，我将电冰箱，那个时候我们叫北极花，还有一个叫琴岛夏普洗衣机，但六四发生之后一切都停止。之后俞敏洪的直播间遭到短暂封禁，稍后才重开。时事评论人士郭敏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学生运动受到世人的关注。李书福在直播间提及六四，耐人寻味。我觉得他是故意提的，以他的年纪曾经经历六四，他清楚六四是一个禁忌话题。据吉利汽车集团官网介绍，吉利控股集团始建于1986年，从生产雪柜零件起步，发展到生产雪柜、电冰柜、建筑装潢材料和电单车。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2010年收购瑞典 Volvo 集团旗下的汽车公司。2017年陆续收购了大马汽车制造商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英国品牌路特斯 51% 的股权，美国飞行汽车公司 Terrafugia 的股份又获得 Volvo 集团 8.2% 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18年2月24号，吉利集团耗资近90亿美金收购戴姆勒股份公司 9.69% 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成为这家德国知名汽车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据法新社报道，28号，俄罗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动用否决权，驳回了北韩制裁监督小组的组织年限延长、人员续聘案，直接导致这个小组在4月底即将被迫解散。负责监督和调查北韩制裁违规的联合国专家小组近日才指控俄罗斯涉嫌从北韩进口军火，用以侵略乌克兰。对于这件事，美国批评俄罗斯动用否决权是为了掩盖自身和北韩共谋事实的自私行为。乌克兰外交部长就直言俄罗斯此举认同认罪，南韩就谴责俄罗斯不负责任。另外，美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等国亦发出联合声明，指出俄罗斯明显是为他的军事同盟关系扩张而动用安理会否决权。另一份10个安理会成员国的声明中则指出，俄罗斯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行动更加凸显出专家小组工作的重要性。据悉，从2019年起，俄罗斯和中共就不断为北韩辩解，希望安理会减缓对北韩的无限期制裁。在今次投票中，中国亦并未否决这个提案，仅是以弃权做出表态。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